兄姊妹平安。
平安。
咱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充满感谢，因为你给我们数不尽的恩典，不仅有让我们有健康的生命和身体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启示，你的话语。主，谢谢你，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以至于因为圣灵的力量，生命在我们里面运作的缘故，可以让我们可以去遵行。谢谢主带领我们向你的世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有些人还没有上过我的课，所以我想稍微重复一下我上学期第一堂的一个引言。你为什么来上这个课？圣经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 ATM 那样的 cash machine， 反正我有问题然后就按一下键，翻一下圣经就给我答案，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其实圣经基本上来说是神的自传，也就是它是一本写给人类的情书，是喂饱人需要的食物，是照明黑暗引领道路的光，是一把尺，是一个意境，不是生活手册，是关乎我个人救恩的问题。认识这位上帝，这位救主，我们从圣经里面不是认识我们自己为起头。虽然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一定跟我很有关系，比如说你认识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我的造物主，那你多认识他，是不是就多认识我这个被造物呢？而且更能够认识我们常常有的盲点，就是不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或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可是如果圣经这么宝贵，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上帝，为什么我们没有去读圣经呢？或者说读圣经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所吸收的资讯太多了，所以我们以为圣经也是给我们提供一些资讯，再加上一些资讯简直有点暴躁了，就不太能够进入到这本生命之道里面。这个课叫做智慧读经，它既不是用聪明来去求取知识，也不是套用方法来研读，而是得着智慧。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我们不是要得知识，而是要认识一个人，这个贵人，这个救主。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所以读圣经是以找到神为目的，你找到了神才能够引申出来很多有关神的事情，有关我的事情。如果我读圣经以神为手段，以神为工具，虽然有时候暂时会满足我，但是你什么都找不到，你也看不见，因为你的起点，你的方向就错了。 所以我需要在这里重申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候的前提，我希望大家能够很明白，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他一方面救我们，给我们很多安慰的话，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可是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非常不可能的，或是世界上看不见的，或是说听不见的那些一些说辞，其实呢，这些挑战主要的用意就是在调整我们既有的价值体系。我们都是成人，在过去不管是30年、40年，或是如果这里有只有20几岁的，过去20年，我们所吸收的，从家庭、从社会所吸收的很多的价值的体系，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从神的启示里面就挑战我们这些既有的价值体系，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的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价值体系都要做一些的挑战和打破和突破，以至于能够像保罗所说的，能够因此能够耕作我们的心田，而且能够建造合神心意的属灵的房屋。神的道是生命，是生命的粮，除了认识他或者说除了透过他能够认识神之外，而且必须要吃这个粮食我们才可以活下去。大家都记得很熟悉的一句话，是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当然圣经里面不是每一句都是神说，但是全体来讲是神所默示的言语。所以这个粮食，这个生命之道，不但是给予我们生命，从我们读圣经里面，事实上你在那里吸取生命，得到生命，或者说注入生命，同时也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可以长大成熟。不然的话，我们的重生就毫无意义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过是来领取一些知识啊。那这个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重生的意思就是一个开始，然后让我们能够渐渐的长大成熟。我们上学期主要是用四福音来认识上帝，也就是多认识这位福音的主。我们智慧读经二是要主要要看四福音之外的新约的书信，就智慧读经三就看旧约。旧约有没有福音？福音是不是从耶稣才开始的呢？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福音，我刚刚已经说了，是神的自传，也就是从起初神就要告诉人非常好的消息。刚开始透过以色列百姓，他所拣选的百姓，来透露他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心意。然后在主耶稣的诞生之后，能够更明显的道成肉身，在他身上有恩典、有真理，把他的荣光更显明出来。我请大家除了使徒行传28章跟启示录22章之外，其他的书信从罗马书开始， 各个作者的书信，如果你可以的话读三遍，读可是至少读一遍，你如果要更多的吸收，我们在课堂上所讨论的所研读的，如果在第一个月里面你就可以把书信看完的话，那是对你有帮助的。四福音如果你稍微熟悉的时候，主要是讲到什么？主要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四福音不是耶稣写的，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可是有四个作者，四个门徒，我不是说使徒哈，就是四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见证耶稣是谁。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就是把耶稣的生平给记下来，他们是布道家，也就是说把耶稣见证给人认识。这有很大的不同。历史家的话就是写你的生平，比如说写蒋中正或是写蒋经国，那个他没有要去，当然了，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在传扬这个伟人的或是这个人的一些可以使我们得到榜样得到学习的一些事情，但是主要还是在诉说他一生所做的事情，让人能够认识他。可是四福音主要不仅是让人能够认识他，而且能够接待他，也就是说认识他可能是停留在智性上面 intellectual level， 就是福音书主要是要进入到 spiritual level 属灵的层面里面，因为我们是需要拯救的人，我们是属灵的罪人，我们是属灵的掉在坑里面的那个需要得救的人，所以介绍这位救主不仅是让我们说哎呀有一位救主在那里，我快要淹死了，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认识他这个人而已，不是，他跟我非常有关系，而且他要来救我。所以福音书是这样子的用意，主要是在见证耶稣。书信呢就不太一样，书信是不同的人，他要借着书信的方式呢，来要么就是告诉那个对方那个收信人一些的事情，同时他也要回答书信，可能他前面有一封信过来，然后我就回信，有这样子的一个两个用意。也许是我提笔先写，可是也有一个情况，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就是他们有写了一封信给保罗，其实是两封啊，写了两封信来，然后保罗就对这个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来做一些回应。所以呢，在福音书里面那个 narrative 那个叙述，福音的 narrative 是 God 神亲自向我们述说启示他自己， God speaking to us about himself。 可是 letters 书信呢是 God speaking to us in our situation， 就我们的处境来对我们说话，了解这个不同吗？所以呢，福音书比较是 universal， 比较是普及性的，对每一个人启示神他是谁。可是书信也是在启示 主耶稣，或者说见证主耶稣，但是它是比较 contextual， 比较处境化，也就是说针对我们每一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地区，我们不同的处境，我们个人不同的境况来对我们说话。借着神给我们不同的处境所发问，所发的疑问，我们在我们的处境里面都会发一些疑问，他做一些回应，我没有说回答，他做一些回应，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救恩，神的智慧。他不一定给答案，但是呢却给我们一些的应许和盼望。也就是说那个答案对你来讲可能现在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了，即使神给你现在的答案，比如说为什么一些看起来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会去殉道，或是会去生病死亡。我马上想到了一位，就是一位宣教士，他 William Porter， 他才25岁，然后就到中东要去宣教，结果就去了不久就害病，就生病。他还是贵族出身的一位很好的一位弟兄，他后来人家写了一本传记叫做《忠心的管家》。你说他有没有做很多服事？没有哎。可是人家看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一位忠心的管家，他把人生让神来管理，以至于他能够管理他的人生，让许许多的人得到造就。虽然他的服事生涯非常的短暂，但是他的25年的生命人生却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这是一本非常影响我的一本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绝版了。很久以前，我十几岁刚得救的时候，都50年前了，看的一本书。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很直接的答案，比如说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我们都知道怎么样，讲到苦难，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给答案？神向约伯显现，有没有给他答案？反而是问了约伯36个不同的问题，用问题来回答你的问题。圣经常常是这样子，他常常给我们一些问题，比如说最早的一个问题，神向亚当说你在哪里，他不是一来就说哎，你怎么违背我，他没有，神说你在哪里，你晓不晓得你现在在哪里，你晓不晓得你的处境是什么。同时书信也是对后世的种种的处境带来一些原则和启发，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同性恋的问题，圣经有没有讲？很少，而且还有两面的，好像看起来有点互相矛盾的一些说辞。圣经也没有讲堕胎，圣经上也没有讲到安乐死，或者说圣经上也没有提到恐怖攻击，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种形式的恐怖攻击，或是核灾，这些很跟我们的处境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圣经好像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事实上给我们很多的原则和启发。其实圣经上讲到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就是怎么样照顾穷人。而我们教会在这件事上非常的失败，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来真的在这个我们的处境里面，我们的处境里面其实很多的穷人，很多的边缘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其实也是贫穷人，可是我们这些贫穷人却因为得到福音而是成为有福的人。可是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的过去的身份，以至于不知道怎么样把福音传给穷人。所以呢，书信是透过不同的作者，他不同的属灵的经历，来传达福音救恩的不同的面向。比如说保罗，这是书信里面很大篇幅的一位作者。保罗他所讲的福音救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恩典跟信心 ，grace and faith。那彼得主要讲是什么？彼得前后书主要讲是盼望。雅各，我们先讲约翰好了。约翰一二三书对照着约翰福音，他讲的是什么？爱 ，love。而雅各呢，主要讲什么？信心跟行为如何的连结，如何的成为一体，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在书信里面，其实同时见证了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还有耶稣的再来，还有耶稣的洗礼跟耶稣的变相，山上变相。为什么插了一个山上的变相？我常常说那个主耶稣在山上的变相，好像是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突然开了一个窗户，天窗，让我们看见天上到底是什么模样，主耶稣的荣美到底是什么。虽然他没有加行美容可以吸引我们，好像常经忧患，好像常常流泪，好像受伤受害，但是在变相里面看见怎么样他的荣美。彼得不得不发出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天堂的一景，那个景致到底是什么。那在书信里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也有谈到这个，特别是彼得。书信里面还讲到另外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是谁？圣灵。除了见证耶稣之外，耶稣在临走之前跟门徒说，我去要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那什么叫做另外一位？就表示已经有一位，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是谁啊？耶稣跟圣灵两位。我现在做一个预告好了，也就是说耶稣跟圣灵事实上是站在神跟我们之间的两位中保。那耶稣呢，如果你们想象，耶稣好像是面对上帝的这位中保，然后跟上帝说，因为我们这个罪人在这里，我们犯罪了，该得到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该得到惩罚。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他是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绝对不能够容许罪，所以他一定要定罪，一定要惩罚这个罪人。可是耶稣面向着神说，你不能惩罚他， 因为我已经代替他接受了惩罚。你既然是公义的话，我已经付了债，你不能够再跟他讨债。所以因为有这位中保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完全的称义，你完全人，你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义人，就像主耶稣原来的样式，了解吗？那圣灵 这位中保，这个为保税师呢，是面向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定我们的罪，我们虽然已经得救，我们虽然已经得到救恩，也让主耶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但是我们好像觉得我还是常常犯罪，怎么搞的？所以圣灵面向我们，一方面光照我们，为什么你会犯罪？为什么会持续的犯罪？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地位是什么，你本身的地位是什么，你本身的身份是什么。你本身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我在九月要在主日崇拜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主要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你的小孩子今天犯错，明天会不会再犯错？一定会的。可是明天犯错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可是一次一次的犯错好像有他的用意，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学习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成熟。所以圣灵，当耶稣说我另外派一位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与你同在，不仅是与我同在，像耶稣一样同在，同时因为耶稣的存在是有形体的，对不对？有限制的，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你不要想说这三位一体啊，那个天父在天上，这个圣子啊已经坐在那个天上的右边，然后我们现在有的神是圣灵，三位一体可以这样分裂吗？三位如果是一体的话，我们现在有圣灵，是不是主耶稣也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看不见他而已。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周围，天父也在这里 above us， 在以弗所书那里有什么超乎众人之上，贯穿众人之间，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在我们当中，了解吗？所以给你们一点的那个，也就是说书信里面不仅是在那里见证耶稣的，我刚刚提了整个他的事迹，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当然是在启示录里面比较多的启示。那启示录是不是书信啊？是书信，对不对？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所以书信里面是不但见证耶稣，同时也见证圣灵的实存，就是圣灵这一位神的 reality， 到底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 real， 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现在教会正在查罗马书，你可以稍微的体会一下保罗那里讲到圣灵的部分，就讲到更多的让我们惊艳到圣灵的实存的 reality，就是上个学期上过我课的，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开路先锋约翰下监之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外邦人的地方，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有四个东西是整本圣经都在传扬的，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和书信的整个的心愿。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 预告，旧约里面其实也讲了很多的福音。这里讲的四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神的国，就是天国。第二个，悔改。第三个，福音。第四个，相信。所以你在看福音书的书信的时候，看下去的时候，如果能够抓住这四个重点，当然在福音书里面比较多讲天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什么，可是在书信里面也提到神的国，虽然提的不是那样子的字眼，但是事实上我等一下会讲什么叫做神的国。也就是福音的真理 The Gospel Truth 是整本圣经的主要的内容。这个主要的内容只有一个narrative， 就是我刚刚已经说的是神的一个传记，一个自传，它启示我们主要是三件事情：神来到人间 God came， 然后呢 visit us， 来探望我们，神来到这里探望我们，而且要带我们回家。 God came to visit us and bring us home， 神来到世间来探望我们，并且要带我们回家。所以特别在书信里面透过不同的门徒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世上的客旅，我们是世上的寄居的，我们现今的问题不过是短暂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旅程上面住的饭店是我们的家，这些饭店这些民宿也好，你不要在这边装饰我的饭店，要怎么样把它投资在这个房间这个饭店里面，你不要在这个所谓很短暂的人生里面做投资，而是要怎么样，以后你要回的天家那个天国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所以我们不需要把我们现今的问题给太放大，而忘记了我们的盼望，我们终极的永生要归属的地方到底是哪里。所以书信里面借着使徒不同的经历，能够带领我们有更宽广的视野，从处境里面是找到一些的原则跟启发，也找到了一些所谓的回应，或是说一些的解答，但是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带领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终极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终极的目标到底在哪里。人生不过是70岁，最多80岁， 或是100岁好吗，或是120岁，但都是看得见的短暂。我们要为那看不见的永恒来劳力。OK， 我们可能今天只能讲天国这件事情。天国不是一个地方 ，not a place， but a condition， 是一个状况。比较贴切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说不是 kingdom， 而是 kingship， 就是王权，或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天国，它那个 condition 是神掌权的一个 condition， 一种状况。不仅是神掌权，也是神同在。天国就是神在的，神掌权的那个 condition， 不是一个 place， 不是一个地方。而这个神掌权的这个状况呢，是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出来。神不是就是这样子坐在那里。诗篇第92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这里没有只讲说哦，神，你的工作何其大，好伟大，我们伟大的上帝，看见外显的这些神的工作，他特别加了一句：你的心思极其深。神的心思我们看得见吗？好像看不见，但是很奥妙的，很庆幸的，就是神透过他的子民，透过他的百姓，透过不同的作者，圣经的作者，把这样子的心思意念，神的心思意念，非常深的心思意念来向我们透露，而且告诉我们一件必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心思意念都要成就。神所想到要做的事情都要成就。我们在这世界上，神借的教会，特别是新约时代，神借的教会或是借的旧约的百姓所呈现出来要成就的事情，只是一些记号，一些 signs，一些记号而已。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会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拦阻的会去关怀穷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会去接纳各种不同的不同种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我们可以彼此接纳，这是天国的记号。将来有一天，这些都要完全的 completely established， 完全的成全，那就是天国。神要完全的掌权来实行 carry out， 来完全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天上已经有一个蓝图，到底神的国会是什么样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那样的蓝图已经有了，他陆续的、渐渐的启示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我们不断的去研读、去挖掘、去探索，然后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尽全力的来与神同工，来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神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才会，主耶稣才会祷告说，教导我们祷告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为什么要愿？因为需要有顺服的子民，对不对？才能够遵行神的吩咐。可是我们常常是悖逆的，我们常常是不顺服的，我们以为我们的顺服是怎么样去遵行一些的规条，一些的法则。其实最大的顺服是什么？是跟随一个人，就是耶稣，让圣灵不断地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你今天该做什么。不是说哦，我今天要爱人，或是我今天不能生气，而圣灵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不同的遭遇里面，他会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这个时候你要说实话，你不能说白谎，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要不说话，要慢慢的说，要什么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动怒。所以书信里面，你发现书信有两个部分，每一本书信前头是讲到福音的内容。我刚刚已经稍微透露什么叫福音，对不对？主耶稣的一生的一些。可是后半段比较讲到好像有点伦理道德的，对不对？要使人和睦，要怎么样子。其实后面的伦理道德不是规条，而是生命的一个功能的展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要来特别的声明。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我领受了救恩以后，我就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要遵行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一切的话。可是这里哈，有一点的吊诡的地方，也就是说，我拿一个，不是拿一个比喻，事实上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精髓。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领受主的时候是领受一个什么？是领受一个生命，对不对？我从此就怎么样？重生了。重生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个生命，就新的生命就诞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可是这个生命就像主耶稣他降生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一来就30岁了？没有，是一个无助的婴孩，他跟我们每一个人诞生的状况完全一样。小孩子刚诞生的时候，你看他像不像人？他可能比较像猴子，他也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这是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表现，对不对？人会说话，人会用两脚走路，还有什么会用两脚走路？有没有其他动物会用两脚走路？企鹅。But anyway， 企鹅不会说话。也就是说，人的一些功能在婴孩的身上完全没有显示出来，是不是？可是他是一个人，那他的有人的生命，他有人的生命的潜力在那里，必须要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人要不要学习说话？或者说他本来就会说话了？没有了。他会不会？他要不要学习？我们说小孩子学走路，也要经过学习，也要经过一些动作，也要做一些事情，也要练习说话。但是这些 如果没有那个起初的生命的话，会不会做出来呢？不会做出来。所以所有书信里面后来教导，其实包括耶稣的登山宝训也好，很多的教训也好，事实上都根据在这个基本点上面。也就是说，我有这个生命的潜力才能够学习，才能够做。如果我没有基督徒的生命的话，我就做不出来基督徒。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非常的重要。你不是在学一些榜样，不是在遵循一些规条，而是在活出一个生命。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学游泳，我的这个人里面有一个叫做浮力，浮力是看不见，对不对？可是因为有浮力的关系，我就会游泳。可是我要不要学游泳？要学。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很知道游泳是要学的。所以在书信里面所有的伦理道德的教导，是告诉我们你要朝这个方面去操练，去练习。就像骑脚踏车要不要学习？也要。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平衡力？有。但是我要学习怎么样骑脚踏车。所以那个伦理道德是指出一个方向，指出一些原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和睦相处，怎么样合一，怎么样等等。了解我的意思吗？怎么样活在光中，怎么样彼此饶恕，而不是说我要硬着头皮学习我要怎么样爱这个仇敌。如果你有生命的时候，你到了时候，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去爱仇敌。可是中间有没有过程？有学习的过程。比如说你怎么爱仇敌，从饶恕开始，从真正从心里面的饶恕开始。不管那个仇敌到底他有没有悔改，他是不是还得罪你，你要一直的饶恕70个7次。所以在70个7次的这种不断的操练学习当中，有一天就像 C.S. Lewis 在他的书里面讲说，他曾经不能够饶恕一个人30年，等到他有一天饶恕的时候，他说奇怪，原来饶恕这么简单呢，就是一念之间呢。我刚刚讲的非常的重要，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领悟到，你不是在做，因为神在做，而且神已经做，而且神把这个宝贵的生命诞生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来怎么样去活出来。书信里面不同的作者就是在见证他们怎么活出来。所以拿出来好像是一个劝勉，其实如果看得准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是苦口婆心的要我们去挖掘我们生命中的宝藏。原来我的生命这么丰富，到一个地步有这么多的潜力，可以活出这样子柔美的生命出来。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 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唯有爱心要常常以为亏欠。他为什么会讲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你在凡事上面都要学习不要亏欠人，先学习这一步，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哎，你在学习不亏欠人的时候，结果发现了你常常在爱心上亏欠，所以你的重心就不只是学习怎么样不欠人，我没有欠你，可是好像进一步神就鼓励你，或是保罗就鼓励你说，你还有一件东西需要常常不以为亏欠，就是在爱心上面操练怎么样爱心越来越多，好像常常觉得我爱你不够，诸如此类的。你再看整个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所谓的伦理道德的一些的教导，不要把它当成规条，而是把它当成你生命中的潜力的内容，然后就给你一个盼望，给你一个目标，去看见说，哦，原来主耶稣的生命要带领我走到那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现象和功能出来，了解吗？以至于到有一天我们教会里面有稍微的呈现出来天国神掌权的那样的一个 condition， 那样一个状况出来。好，讲到这里哈，好像我在说要细读圣经，不过呢，如果你对书信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起先速读好不好，先熟悉。我在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读三遍，能够熟悉，而且读的时候啊，就是罗马书读完了一遍之后再回来读第二遍，不要跳到加拉太书去读，然后加拉太书读一遍以后再读一遍，然后最后第三遍从罗马书读到最后犹大书，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的领圣诗歌，我很高兴听到老师讲的要有智慧，就是我们读圣诗歌其实不要那么辛苦，然后不是说读完罗马书就把保罗该做的事都记下来当做一个规矩，这样太累太辛苦了，就是慢慢的操练，碰到事情的时候渐渐的学习像神的仆人，像神的儿女，不是说我马上就把那个规矩都放进去，
对对，
这样很累很辛苦，而且可能不见得做得好，那渐渐操练，渐渐提升，渐渐亲近神，有神的圣灵，这是一步一步来，而且它需要时间练习。不是说马上就到那个规矩来实施。
是，所以我刚刚才说，书信你发现不是给你答案，而是给你应许，你可以做到，你可以到这个地步，给你个盼望。主耶稣在跟一个人谈的时候说，律法书上所写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把律法书所有的规条通通背下来，通通说没有，他大纲简的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常常看见这个好像是诫命，事实上我很受一位Leslie Newbegin 一个神学家的一个影响，他说事实上你去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所谓的诫命事实上是应许，也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而且可以爱邻舍如同自己那种人，是应许你 promise， 他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成为那样子的人，而不是我要爱主我要爱人，不是的。 我们常常想到大使命，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最后是一个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我要跟你同在，使你做这一切的事情，使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是一个应许。你可以去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一个应许。可是我们常常把《使徒行传》1章8节跟《马太福音》28章18节就以为是一个大使命，是一个吩咐，是一个诫命，而且好难遵行哦。但是事实上，神说是一个应许，我要跟你一起去做，而且事实上你会慢慢的经验到，就像一个父母或是老师握着小孩子的笔，在那里画一个圆圈，小孩子的脑筋里面已经知道说什么叫真的圆，可是他画得出来吗？画不出来。然后妈妈就握着他的手，妈妈也画不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神的手握住我们的手，把那个圆给画出来。可是那个小孩子会知道那个圆啊，越来越接近什么那个真的圆，对不对？好像在他的心里面知道什么叫做圆。所以天国的圆满会神借着我们的手，好像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可是就把天国的圆满给画出来。 I'm very excited 我真的觉得福音太宝贵了，神告诉我们一个大好的消息，我应许要成全这件事情，我在你们里面心里所起的意念终究要实现，要完全的实现，好不好？我们尽量尽力的来研读智慧读神的话。好，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把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不但是启示在白纸黑字上面，而且你借着圣灵渐渐地启示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能够明白，叫我们能够醒悟过来，知道你话语的奥秘。主啊，求你继续地教导我们，在我们上课的时间，在我们上课之外，主，你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时间来帮助我们认识你，来认识你的话。主，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必要成全这事。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